奥运金牌涉贪被带走调查，球迷大爆发。三则爆料简讯：中共用更隐蔽的手段监控华人，学者揭露内幕。英国考虑跟进美国对中共科技投资禁令。中共宣布开放第三批旅游团可以去78个国家，台湾未入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据独家报道10号披露，近日拥有17万8000名粉丝的微博账号刘海的橄榄球世界爆料，说一位前体坛国手因为涉嫌贪腐被调查，这个人比国足的李铁影响力更大，而且曾经获得奥运金牌、世界冠军，还曾经出任政厅6年的项目主任，究竟是哪个，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该账号获得亚运会橄榄球项目铜牌官方认证，在体坛有相当影响力。评论区网友根据双料冠军的线索，纷纷猜测涉事人身份。刘国梁、张继科、王蒙、邓亚平的名频繁出现，其中邓亚平更加成为评论区被围攻的对象。据网易消息，传媒人刘海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日一位前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运动员被带走配合调查了，如果最后落实，会比李铁更加重磅。去年12月初，路媒爆出男足原主教练李铁打假波案金额高达几亿人民币，银行存款过亿只是资产之一，如果定性严重违法，刑期至少10年以上。李铁之后是原中国女男教练李亚光，亦都被中纪委调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仍然难以证实是否邓亚平，他在1989年到1997年一共获得6次世锦赛冠军和4枚奥运金牌，24岁退役，后来从政，2009年出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37岁出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经理，成为中共史上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有报道说，邓亚平在任职期间两年内花光20亿投资。2016年又弃政从商，河南邓亚平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在该省成立，成为大陆第一个以著名运动员命名的体育产业基金。传闻出现之后，8号晚邓亚平发出一段影片，展示为孩子做乌梅小番茄的过程，不过影片当中他并未露面，只有旁述和烹饪画面。除了邓亚平之外，很多网友认为乒乓波国手张继科的可能性亦都很大，他被曝光卷入赌波丑闻，负债高达1亿9000万元人民币。张继科是中国第七位拿到大满贯冠军的球员。仲有人猜测是前短道速滑国手王蒙，但王蒙工作室9号发声明说，没被带走，没配合调查，没联系不上。不过观察者网曾经从企查查 App 发现，王蒙股权被冻结，被冻结的企业是湾道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冻结股权数445万人民币，王蒙是最大股东，持股 89%。军事 YouTuber 周子定认为，前乒乓波运动员蔡振华和刘国梁都应该被捕。另外8号，山东鲁能在主场以0-1输给成都蓉城，直接将中超积分榜次席的宝座让给成都蓉城。10号网上热传影片显示，当时在比赛现场，愤怒的球迷齐声大骂中国足协。网友说又激起民愤了，党管理的足协，球员逆向淘汰，充满了关系和利益，有能力的球员入不到场，民间不能成立俱乐部和球队，中国队球迷只能够看这一种低流的球赛。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本身是球迷的习近平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将中国转变为一个足球强国，但他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却成为绊脚石。有人说闹中国足协就是闹习近平、闹中共，而中国足协是中共的形象代表。还有人说中国球迷终于爆发了，将一个政府组织作为谩骂对象，估计足协是第一个。同日成都大运会亦都闭幕，中国队以103金、40银、35铜高居第一位，金牌数超过一半，日本队排第二只有21金，韩国队排第三，美国队以1金排名第24位。 Twitter 账号胡北辣妹认为，中共完全无视规则，逃避规则，这个就是欺骗，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通过欺骗手段赢得几块金牌，这个是光荣定是耻辱？外国运动员基本上都是业余的，大学生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生，甚至都不是体育生，你以举国体制培养的职业运动员来对人家的学生。朝日新闻批评中国运动员并非真正的大学生，攞职业运动员参加大运会比赛有失公允。美国因为中国跳水队员是奥运冠军、世界杯冠军，美国队直接退出跳水比赛，不同你玩了。这样的金牌有意思吗？这样你有面子吗？我们需要这样的金牌吗？以下是几则爆料简讯。中秋节即将在九月到来，而一些中国商家开始赶制月饼。有知情网友透露，很多月饼是在十分简陋的厂房当中制造，连蛋黄都是人为加工而成。有网友评论指出，食国产的双黄莲蓉月饼，连蛋黄都并非真蛋黄的味道，提醒消费者小心。8月9号，河北保定高碑店新城村灾民前往政府维权，遭到公安暴力侵扰驱逐。在此之前，高碑店地区村民曾经为了保护家园，深夜守候在村外，防止政府派人挖堤泄洪。对此 ,Twitter 网民评论说，政府在洪水期间不作为或者反向作为，真正做的事只有欺负百姓。中国媒体网易新闻报道，江苏省扬州市地区一名男子因为家宅遭到强拆，驾驶黑色汽车袭击拆迁队，造成两人身亡，八人受伤。据悉，该男子是当地普通个体户，家中祖宅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两人使用家产做买卖，开设厂房。在今年7月，政府突然告知，为了配合防汛防旱工作，拓宽河道，佢屋企嘅产业成为咗违章建筑，房产遭到拆除。随后，该男子对拆迁队实施咗报复行为。喺相关报道评论区，大量网友表示，保卫自己嘅家园，实际上系正当防卫。如果连保护家园都唔俾，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近日在北京，有身穿红色服装的大妈闯入苹果手机店，怒骂使用 iPhone 的人群都是美国和日本的走狗，还现场背诵满江红、定风波，后来遭到执法部门拉走送入医院。有网友表示，唔怪这样的人出来乱逛，因为中国的医院关的都是正常的人，整个国家却成为了巨大的精神病院。中共的煽动宣传将很多人洗脑洗残，制造了很多亲共红色精神病人，不断危害着社会。今年以来，中共在海外设立的秘密警察站被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调查关闭之后，澳洲最近再发现，中共警察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云端技术监控海外华人。据澳洲广播公司近日披露，澳洲境内一处中国警察联络站冇固定场所，中共通过云端系统提供澳洲境内的中国人同中国境内警察联系的管道，被称为云上警桥。该云端系统是以腾讯的云会议协作平台。同即时通讯程式微信相结合而组成。据了解，该云端系统由江苏南通的海安市警方指挥，而海安联络站隶属于该市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而该会隶属于中共统战部。据中共官媒新华日报报道，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已经被聘请为海外联络官，帮助使用这个在线系统。两个学者李元华8月9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为什么做这种云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澳洲从2017年开始，前两届政府在打击中共的渗透，所以先至有了中共偷偷摸摸这么做，现在没人敢去配合中共在澳洲落地去做这种事情。虽然有些人还是想亲中共捞利益，但是尤其是入了籍的这些华人，年头好多的，他们对澳洲社会了解，他知道做这种事情对他没什么太大的利益，非常危险，所以他就不敢做。中共并不能收手，就用所谓的高科技来继续完成这些事情。 李元华进一步指出，华裔占澳洲人口的 5%-6%， 中共对澳洲落了血本，一直想将澳洲作为他的后花园。以前那些在澳洲注册的商会同乡会一定到中领馆去挂名入花名册，向中共争宠，以便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中领馆的官员对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是分片负责的，他们组成所谓的统一战线，为中国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务，已经严重干预了澳洲的内政，破坏民主政治、新闻媒体和学术自由等。针对中共渗透，澳洲政府强力反击。2018年澳洲参议院分别通过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等反渗透法案。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这个做法是中共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作出的应变。因为中共原来派到海外的警务系统都被很多国家发现，并且采取了法律上的强制措施，而国际社会对中共这种治外法权的行使加强了防范打击，狡猾的中共只好变换手法，采用从线下到线上、从实体到虚拟的这种方式，继续在海外从事这种治外法权的准司法行为，只能够让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产生更大的反感，亦都会加大打击力度。据 CNN 独家报道，中共在全球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察局。加拿大骑警今年已经在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关闭了被指是中国警察站的非法活动。美国今年4月17号以涉嫌经营中国秘密警察站为由，拘捕了两名华裔男子。英国政府礼拜四表示，当局正在考虑回应美国的最新禁令。拜登政府禁止在中国进行某些科技投资的决定，并补充说，当局正在继续评估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英国首相辛伟成的政府发言人表示，英国将会密切考虑这些新措施，因为我们将会评估某些投资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英国早前注意到，在香港国安法和新疆人权等问题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中英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下滑。路透社指出，英国外相祁湛明在4月份提出了新的方案，说英国将会在参与贸易、投资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的同时，通过限制中共造成的国安威胁来保护英国权益。辛伟成和拜登6月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加强两国历史上的安全联盟。他们说，美英两国会在深化先进技术、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经济联系。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并非英国外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21年底，英国对中投资的数字为107亿英镑，同时英国在香港的投资达到776亿英镑，而美国的金额合计超过4600亿英镑，即是5800亿美元。礼拜三，拜登政府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者限制美国资本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对中国实体进行投资。在此之前，相关措施已经酝酿了几个月。美国政府表示，新的禁令旨在解决国家安全风险。中共礼拜四表示，对此举表示严重关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10号宣布，即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及线上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去有关国家和地区出境团队旅游业务。国家名单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澳洲、印度等78个国家，但不包括台湾。早前文化和旅游部在今年2月6号发布声明，恢复首批出境跟团游，包括泰国、印尼、新加坡等20个国家，跟住在3月10号宣布第二批恢复出境旅游的国家名单，包括法国、意大利、巴西、丹麦、冰岛等40个国家。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开放中国团客出境前往138个国家旅游。今次大陆文旅部公布的第三批旅行社组团去外国的名单当中，台湾仍然不在其中。台湾陆委会10号回应，一再呼吁对岸开放观光客，目前我方没有禁止台湾人自由行到大陆，但不管团客或者自由行，中共一直不肯开放民众到台湾。理论上，他们没有办法讲清楚我方的诚意同时 善意对岸应该知道，主管机关亦都透过管道表达了主张，目前为止没有回应。对于是否先开放大陆游客赴金马离岛观光，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表示，有收到相关大陆民众的信息，他们真的很想来台湾，但对岸政策不准许，主管机关都已经同对方讲相互开放，但问题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